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9月12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叙利亚交战各方再次尝试停火，最新的协议规定星期一日落的时候生效。韩国国防部警告说，朝鲜下一次的核试验随时可能发生。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说，美国领导人需要定期公开谈中国的人权问题。另外，香港的民间团体集会声援受到恐吓的议员。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节目的开始，先带您一起关注两条新闻。旨在停止叙利亚战火的最新协议星期一日落的时候生效。根据美俄宣布达成的协议，届时叙利亚政府和反政府武装都应该停止相互的战斗。叙利亚军队还应该停止对激进组织努斯拉阵线的空袭。美国说，这些袭击往往以反政府武装的战士为目标，而且是造成平民伤亡的主要原因。跟以往大多数停火努力一样，最初的停火只有短短的48小时，但是停火期限可以延长。如果一个星期之后停火仍然能够继续的维持，美国和俄罗斯预计将展开一项联合努力，袭击努斯拉阵线以及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的目标。协议还呼吁把急需的食品和医疗援助送到阿拉坡这样的地方。叙利亚的5年战争在那里造成一场人道危机。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六在宣布这一安排的时候说，如果成功，他将促使叙利亚境内的暴力大幅度的减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支持叙利亚内战敌对势力的美国和俄罗斯有义务竭尽全力确保有关的各方遵守协议。早先的停火协议虽然促使暴力减少，但是每次都是由于政府和反政府武装相互指责违反停火，而使协议的执行被削弱。这个历史的记录使人们对新的协议持怀疑态度，但是迄今为止，阿萨德总统的政府与他的部队并肩作战的真主党激进组织以及他的盟友伊朗都表示愿意遵守。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也表示对协议持欢迎态度。叙利亚内战已经导致几十万人丧生，1100万人流离失所。韩国国防部星期一警告说，朝鲜有可能随时进行另一次核试验。韩国国防部发言人文相军表示，朝鲜有可能在丰西里核试验场的一条从未使用过的隧道进行核试验。除此之外，他没有提供更多的信息。朝鲜先前一直在这个地点从事核试验，发展与导弹相匹配的核弹头。最新一次的核试验发生在上个星期五，那是朝鲜的第五次，也是迄今为止威力最强大的一次核试验。联合国安理会对此进行了谴责，说这公然违反了过去10年针对朝鲜核活动而实施的制裁。安理会的一项声明承诺要采取适当的措施作为回应。星期一，在首尔举行的美韩防务会议上，韩国国防部政策副部长柳继胜说，两国联盟最大的威胁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因为他认为核武器是朝鲜政权生存的工具。美韩中俄日以及朝鲜的6方会谈旨在以援助作为交换条件来遏制朝鲜的核武器项目，但是谈判2009年以失败告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人星期天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15周年。2001年9月11号，基地恐怖分子劫持了4架飞机，飞向纽约市的世贸中心以及华盛顿的五角大楼， 还有一架飞机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郊区坠毁。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天的早上8:46在白宫默哀一分钟。当年四架被劫持飞机中的第一架正是在这个时间撞入了世贸大楼。奥巴马还来到美国军事总部五角大楼的一个纪念仪式上发表讲话，悼念袭击中的死难者。奥巴马说，我们牢记而且永远不会忘记，有近3000个美好的生命就这么无情地被夺去。他说，我们想知道如果他们还活着，他们会呈现出怎样的生命，他们的梦想又如何化为现实。奥巴马保证，恐怖分子永远不可能击败一个像美国这么伟大的国家。他称赞说，这个国家由各个种族和宗教的人们组成的多元化人口是我们最伟大的优势之一。这是奥巴马在明年一月卸任之前作为总统最后一次纪念2001年的9/11事件。他说，美国在9月的那个早上遭受袭击，我们必须一直忠心于美国。纽约市悼念了在世贸中心袭击中的死难者，2016年主要的总统候选人民主党人克林顿和共和党人川普当天终止了他们的政治竞选活动，来到世贸中心原址表示哀悼。如同纽约市以往的9/11纪念活动一样，家属们在音乐的背景声中缓缓地宣读了在那个令人可怕的一天中丧生的2983个亲人的名字。日暮临近时，聚光灯向天空投射出两道巨大的光束，以象征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9/11恐怖袭击15年过去了，纽约人在这个期间目睹了曼哈顿南部在一片废墟中重生，但是观念上的重建在建筑完工之后还将持续很长的时间。游客和当地的居民说，纽约如今让人感到安全，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他们的日常生活风貌已经永远的改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泰勒的报道。
世界贸易中心一号楼矗立在双子楼旧址上，它甚至比原来的建筑还要高，象征着城市所具有的恢复能力和力量。虽然伤痛已经弥合，但是当地民众和游客都认为纽约和世界再也不会是曾经一样。
我认为世界整体没有以前安全，更糟糕了。
我走到哪里都觉得安全，但不幸的是这类事件哪里都会发生。
在9/11纪念馆中，游客可以了解2001年那场袭击的全球影响，并且重温那些催人泪下的悲伤故事。纪念馆馆长说，在今年的纪念日，世贸中心旧址上的重建工作进展明显，
宏伟的新建筑矗立起来了，三号楼拔地而起，有了新的交通枢纽，还有区域中心的这个庄严的纪念馆。这里是纪念与生活并存的地方。
但是即便是最后一座楼完工，重建仍将继续。对于任何一位在2001年事件当天在纽约的当地人来说，那些最黑暗的记忆还历历在目。
有人在那块区域工作，他们到学校接孩子的时候全身都是灰。
我记得之后几天坐地铁的时候都有股味儿，不知道是什么味儿，因为商店都关了，里面的食物在腐烂，但是你不禁会想，那个味道会不会是腐烂的尸体的味道呢？
世贸中心一号楼附近是一个修剪整齐的花园，那里曾经是个监狱。贝斯蒂·兰道夫认为这是一个隐喻。
我周围是这些美丽和葱郁的景色，但是下面是曾经的那段历史，我们从9/11一路过来的那段历史。
但是即使在城市中这个相对宁静的地方，对于他们是否总体上感觉更安全的这个问题，纽约人心情复杂。
因为挑衅和分离主义，我事实上感觉更危险了。
我们非常安全，有人在负责这些，有我们看不到的人在保护我们。
虽然有担忧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度过了城市最黑暗时刻的许多纽约人对这一点仍有共鸣，那就是除了纽约他们不会去任何地方。美国之音拉蒙·泰勒，纽约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日前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称，从2010年以来到目前为止，南中国海发生的船只相撞、小规模的冲突等主要纠纷当中，有大约2/3与中国海警局以及它的前身组织有关。报告的作者说，各国海警在南中国海地区采取的不稳定行为给这个地区带来了风险。不过报告出台之后遭到中国的反驳，中国称海警船只只是合法的巡逻中国管辖的海域，依法的巡逻执法，维护海上的秩序，并且称相关的人士是在挑拨离间。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位于华盛顿的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对2010年以来南中国海海域发生的45起主要事件进行调查分析之后发现，纠纷和冲突当中有 68% 与中国海警局及其前身机构有关，如果加上与中国海军相关的事件，这个比例则高达 78%。这些事件包括2014年5月发生的越南与中国公务船相撞事件，以及在中非有主权之争的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黄岩岛附近发生的菲律宾渔船与中国海警船之间的冲突等事件，也包括菲律宾与马来西亚之间的船只纠纷。报告的作者葛莱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份报告只是他们中国力量项目研究的一部分，各国海警在执法当中偏离了他们正常的做法，采取了一些行为令南中国海地区的风险加大。他说
What we se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East China Sea is that law enforcement vessels are being a source of instability.And there are many instances in which law enforcement vessels are being used.
我们看到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地区，执法船只变成了不稳定的因素。在很多案例中，执法船只被用来从事主权伸张的任务，他们被用来骚扰渔民，用枪指着渔民没收他们的所得，有时甚至是撞击其他船只，或是用水枪来对付他们。
不过因为中国船只在事件当中所涉及的比例，这份报告被多数媒体解读为中国海警船的有关行为可能导致地区的不稳定，这种说法遭到了中国的反驳。9月7号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当被问到对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公布的这一最新报告有何评论时，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答说，中国海警船在中国管辖的海域依法巡逻执法，维护海上秩序，理所当然，希望有关人士停止炒作，停止挑拨离间，制造紧张。葛莱仪说，他的报告只是客观地呈现了数据，记录了2010年以来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发生的事件，以及各国的执法船只在冲突事件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并非要挑拨离间任何关系。他说
It is objective data. It is not intended to sow any kind of trouble or portray China as a trouble.
这些是客观数据，并不是要挑拨离间任何关系，也不是要把中国描述成麻烦制造者，这只是我们根据公开数据收集的事实性的数据。
他强调说，他的数据只是显示采取这些不稳定行为的中国船只的数量超出了其他国家船只的数量。他说他相信中国官员做出这样的反应并没有好好研读他的报告。格莱伊提醒说，与军事层面的直接冲突相比，民事摩擦对该地区的安全构成的风险也不容小觑。他说
Well, because I think we have already seen many incidents. If you look, for example, at what happened in 2014 with Vietnamese law enforcement vessels and Chinese law enforcement vessels when China deployed the Haiyang Shuyo in the disputed waters off of Vietnam, that kind of activity was intense.
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拿2014年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在越南附近有争议水域部署钻井平台引发中越执法船只冲突为例，这样的例子就是非常危险的。在这起事件中有人受伤，双方的船只也有重大损失，也有故意撞击的发生。另外也有渔民被其他国家的执法船的成员射杀的例子。
他说，如果说两国海军发生冲撞可能会有让事件升级风险的话，那么这些来自海警、捕鱼船和渔民之间的冲突可能是每天都要发生的。 亚太地区主要国家的海军已经批准了海上意外相遇的规则，以化解海军舰艇和飞机之间意想不到的遭遇。但是这个规则并不适用于各国的海岸警卫队、渔船和其他的执法机构。格莱伊建议，为了保障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地区的稳定，应该尽快确立各国海警以及其他执法机构之间的意外相遇的规则。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并不是唯一一个将外交努力转向东南亚，并且希望在这个地区加强影响的国家。日本和俄罗斯也加紧步伐，加强与该地区国家的贸易、外交和军事纽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一直是东南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其他国家也紧随其后。在过去三年里，日本对东盟国家的投资超过了对中国和香港投资的总和。区域分析人士提特利巴苏说，美国的重心转移和中国崛起是这种转移的核心推动力。中国作为主要世界大国崛起的姿态，使得日本想要尽快重新定义其在亚太安全秩序中的角色。日本的重心不仅仅局限在商业纽带，还有安全和外交关系。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争夺在这个区域的影响，必然导致紧张关系。新加坡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的安全分析人士理查德·毕辛格说，如今提到亚洲，各国各怀心思，既有合作又有矛盾。
每一个国家都既是朋友又是敌人，有很多对国家，比如俄罗斯和中国，中国和美国，看到很多愿意合作的机会和共同利益。与此同时，在很多问题上，他们有所碰撞和竞争。
作为后来者，俄罗斯现在加紧对越南军售，并签署能源协议。东吴大学政治学家罗志正说，
在过去几年中，俄罗斯一直聚焦于欧洲事务，现在普京试图将战略方向从欧洲转向亚洲，这是俄罗斯重返亚洲战略与美国在该地区的不断抬头的影响相制衡。
虽然亚洲领导人都致力于控制紧张关系，毕辛格表示担心发生意外冲突的忧虑与日俱增。
很多非常先进的武器在流入这个地区，加上我们看到越来越多谁也不愿让步的边缘政策，特别是在南中海问题上面。
不仅有这种边缘政策，各种的复杂关系又靠临时的补丁修修补补。分析人士说，一点小事现在更有可能演变成失去控制的国际危机。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素有知华派之称的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说，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美国必须在政府最高层面定期和直言不讳地表达关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他是在近日人权组织自由之家举办的一个活动会上发表的上述看法。他说，美国政府必须从总统等最高层面公开和定期的对中国内部情况和压迫表达看法，这或许改变不了人权状况，但是会改变世界范围内有关中国议题的氛围。中国现在对于在世界上丢颜面非常敏感，或许可以说是脆弱的。沈大伟接着说道，中国现在的一些行为，比如试图掌握有关中国的话语权，加大对国内社会的打压，对内和对外的审查，都表明中国政权的不自信和不安全感。自信和有安全感的政权不会压迫，压迫是不安全感的表现。在政策层面，沈大伟认为，美国不应把重点过多地放在与中国的各个对话上。他说，中国就是希望把有争议的问题放到闭门的对话中去谈，但是在他看来， 这种方式不符合美国利益，而且美国要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施压的目的成效甚微。他认为美中两国间的数十个对话，尤其是战略经济对话，应当停止，而是转变为三大领域的对话，即防务、人权和经贸。他表示，在影响和改善中国人权的问题上，美国应当起表率作用。他不否认美国也需要做出更多的多边努力，寻求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支持。但是问题是，中国已经通过一些方式让一些欧洲国家弱化或不谈人权，因此不能期待美国能和欧洲所有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形成统一的阵线。不过在美中关系上，美国是否能够成功的将人权议题与其他的议题挂钩，一些专家有不同的看法。参与星期四讨论的另一位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认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几乎没有能力形成这种联系。他说，如果这样做了，美国选民中的一些商界人士可能就会不满，进而采取行动，促使美国政府在与中国的谈判对话中弱化人权问题。黎安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过去几年来，人权被置于美中关系首要地位的时候只有一次，也就是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避入美国大使馆的时候。那时正逢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访华，因此这个人权问题必须首先解决。他说，通常这类巧合不会发生，同时美方也需要处理其他议题，不管是钢铁产能过剩还是联合国安理会的问题。黎安友在讨论会上还举了一个学术界的例子，他说他在一个研究美中关系的小组中提出需要将人权议题作为美国的一个战略关切，成为双边关系中的重点议题之一。但是他的这个看法被其他持现实主义观点的成员否决。中国政府一直对西方国家政府和媒体抓着人权问题不放感到不满，并称一些国家将人权作为工具，实行双重标准。中国方面也不承认自己的人权记录糟糕，而是反复强调中国经济发展、解决几亿人的温饱，正是保护和促进人权的体现。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网络安全专家说，由于领土主权议题对中国的重要，中国需要知道其他国家可能采取的作为，因此来自中国的黑客组织对台湾及周边邻国的网络袭击不会停止，亚太地区相关政府和企业必须对他们可能面临的网络威胁有所了解，并且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火眼在六月发布的一份名为《红线画出》的报告中说，该公司研究发现，中国黑客组织在2015年到2016年期间，针对中国周边国家政府和商业机构进行网络钓鱼袭击，这些袭击大部分属于传统性间谍，动机是出于地区外交紧张所涉及的政治和安全顾虑。报告列出因政治及安全因素遭到入侵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俄罗斯、蒙古、韩国、日本、台湾、香港及越南。火眼公司网络威胁情报分析师威廉·格拉斯说，几个月前发生中国黑客对台湾民进党的网络入侵，就是这种传统的政治间谍活动。格拉斯说，
you know, Tsai Ing-wen is a new person and she's not from the KMT, so they're like, oh my gosh.
蔡英文是一个新人，她不是来自国民党，所以他们想要知道她要做什么，她是不是会宣布台湾独立，他们并不知道，所以侵入电脑网络可以让他们得到一些内部信息，让他们知道她的想法。所以如果他们可以从政府内部或民进党内部搜集到信息，他们就可以知道她打算做什么，这就是他们的动机。
格拉斯说，虽然目前监测到的中国黑客活动有在减少，但由于海洋领土争端，日本、台湾、 越南等周边地区仍然是他们发动袭击的目标。格拉斯说
他们仍然把目标对准台湾、日本、韩国以及越南，因为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对他们来说都是重要议题，所以会促使他们去窃取政府或私人公司的信息，以便得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格拉斯说，亚太地区许多国家的政府和企业对自己面临的网络威胁没有足够认识，没有积极做系统升级，黑客甚至不需要精密或先进的手段就可以轻易进入他们的网络。这些受威胁的国家和企业应该加强投资网络安全设施，提供网络安全教育。监测中国黑客行为的火眼公司说，虽然要分清楚哪些团体是由中国政府直接资助，或只是一些组织为支持中国利益而发动袭击，是非常复杂的过程，但他们以几个要素来决定黑客袭击是否来自中国，包括黑客组织的操作规模、手法的复杂程度、技术方法属于一般性或较为特殊、入侵过程是否隐秘或有留下线索，例如恶意软件所设定的语言以及附件的内容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是两条短消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星期天警告说，俄罗斯的黑客入侵能力极其的高超和复杂，并且说美国必须保持警惕。布伦南星期天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面对国家节目说，我认为我们对俄罗斯人在网络情报搜集方面试图从事的事情，以及有可能用它来从事的事情，必须非常的小心谨慎。布伦南没有回答关于俄罗斯是否在试图操纵美国总统大选的问题，但是他指出，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电邮被黑客入侵的事件。他提到，俄罗斯具有侵略性的情报搜集和高科技监听。布伦南说，我们了解这个情况已经很长时间了，他们的情报部门在全世界非常的活跃。他说，我们对此必须保持警惕，不仅是为了我们国家安全的需要，也是为了确保我们的政府体系得到保护。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被诊断出患有肺炎，将取消星期一和星期二在西部加利福尼亚州的竞选活动。他的一位发言人星期天的晚上宣布，克林顿将不会按照先前安排好的行程进行竞选筹款，并且发表有关经济问题的演讲。克林顿的竞选班子说，由于他长时间的咳嗽，一位医生星期五对他进行了检查，当时诊断出他患有肺炎，医生给他开了抗生素，建议他休息和修改日程。星期天，克林顿在纽约市举行的911纪念仪式上看上去站立不稳，之后突然离开。一段视频显示，他在几个人的搀扶下踉跄地走下马路边，进入一辆面包车。他患病的诊断是在这之后公布于众的。克林顿的医生之后说，他当时过热与脱水，目前情况良好。这位68岁的总统候选人之后从他女儿切尔西的公寓中走出来，向支持者挥手致意。克林顿说，我感觉好极了，纽约的天气真好。然后他乘车离开。现在距离美国总统大选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克林顿的健康有可能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与他的共和党竞争对手川普有关。川普形容克林顿缺少出任总统的体力。现年70岁的川普去年年底公布了一封医生的信，称他会是当选过总统的所有人当中最健康的人。不过这位医生承认，当时川普竞选班子的汽车就在附近等候，他在五分钟之内匆忙地写出这封信。
不
共和党人唐纳德·川普在维吉尼亚州探讨外交政策时，喜不自胜地谈到了 CNN 这一最新民调显示的好消息。
CNN 公布了一个重要的民调结果，他们今天公布的结果显示川普领先，让我现在能保持个好心态。我领先的消息公布之后，那些以前不理我的人今天都在给我打电话，世道就是这样，对吧？
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仍在绝大多数全国性民调以及关键州的民调中领先，两党将在最后的两个月中全力在关键州争取选票。在佛罗里达州一场竞选集会中，克林顿对川普展开进攻。川普诋毁穆斯林，攻击一个儿子在伊拉克阵亡的美军军事家庭。我们不是这种人，所以说我们是有很多计划，但我们也有很多价值观。朋友们，我们要共同捍卫美国的价值观。分析人士斯蒂芬·韦恩认为，总统竞选日渐焦灼，部分原因是由于克林顿的弱点被暴露在聚光灯之下。
有些民众觉得克林顿不诚实、不可信，在一个对政客反感的时代，他看上去就是个典型的政客。
盖洛普民调师弗兰克·纽波特表示，不支持川普的人也有很多。
缺乏民众支持，让两位候选人都很头疼。我认为克林顿的竞选班子对这方面的问题考虑很多，比如他们会考虑如何改变克林顿的形象，但这很难，现在克林顿的形象已经有点固定了。
分析人士杰里米·麦耶表示，克林顿希望延续领先优势。在两党各自开完党代会之后，川普引发的一系列争议帮助克林顿占据了明显的优势。
川普可能会赢，但想要获胜，他必须先要抹平和克林顿的差距。在现代大选民调中，川普与克林顿的差距比历届竞选总统大位的候选人之间的差距都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抹平这么大的差距。
川普与克林顿正在准备竞选的下一个重要活动，9月26日的首轮总统辩论。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陆委会9月9号发表声明，否认即将成立的海基会新领导层会在九二共识问题上向中国大陆的海协会做出某种程度的妥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陆委会在给媒体发出的声明中再次强调，台湾政府在九二共识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而且这一立场得到了台湾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声明说，政府对1992年两岸两会协商沟通的历史事实已多次表达尊重。根据本会今年9月的民调结果显示，70%以上的民众支持总统此一主张。我们的政策立场一贯明确，并没有改变。台湾总统蔡英文上星期公布了海基会董事长的人选，他提名曾在陈水扁执政时期担任过台湾外交部长的田宏茂出任。此外，现任陆委会副主委张天钦也被内定出任海基会秘书长，负责海基会的日常事务。海基会将在9月12号召开董监事会议，正式确认田宏茂的董事长人选任命。按惯例，海基会在完成人事安排后会向海协会正式致函通报。台湾亲蓝营的《中国时报》引述知情人的话报道说，这份函件将在措辞上做文章，虽然仍不会提九二共识四个字，但会提及两会在既有政治基础下继续制度化协商，拐弯表达九二共识。不过陆委会发表的声明显然是箭有所指，再次明确蔡英文政府不接受九二共识的立场。声明说，陆委会未对外说明海基会函电的具体问题，相关报道所引述的函电文字纯属臆测。而中国大陆国台办已明确表示，只有海基会得到授权向海协会确认坚持九二共识这一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共同政治基础，两会授权协商和联系机制才能延续。由于北京在九二共识立场上的坚持，两岸冷和的局面看上去在短期内难有突破。 但前台湾国防部副部长、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退休教授林中斌认为，两岸关系的僵局应该只是暂时的，北京对蔡英文政府的信任尚未建立起来。
最主要是北京迟早希望达到统一的目标，那么要达到统一目标之前，不可能跟台湾没有互动，所以目前的僵持没有来往，应该是不是永久的现象。
林中斌认为，2018年或许是两岸恢复高层交往的一个窗口期。
北京方面到了19大之后，那么或许习先生最主要的一些问题都暂时处理掉了，尤其19大以后的人事的安排，甚至有人说在政治的构架上面，他有一些想法都落实了，乐观的说了，台湾到19大，那就是明年的年底了，所以蔡总统跟他的团队的一些政策的理想，也有一段时间可以验证一下，
对，
跟现实有没有落差，还是完全符合，南向政策是不是可以做得通？到时候我想，蔡总统跟他的团队到时候有跟现在不一样的想法。
蔡英文7月份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专访时曾表示，不会违背民意去按对岸的要求在限期内接受九二共识。台湾政府也多次强调，不承认九二共识符合主流民意。至于到2018年台湾的民意是否会有新的变化，林中斌认为，民意的走势将会与台湾经济的好坏有关。如果经济没有起色，那么民众更关心的就是填饱肚子的问题。田宏茂周一在接受台湾知名媒体人周玉蔻的专访时曾表示，北京最高层还没有讲话，因此希望两岸关系仍有活动的空间。他说，两岸关系已经十分复杂，不要因为一些名词的问题更复杂。事实的交流和交流带来的双赢好处才更重要，而不是口号。如果双方都有善意，仍然能够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做法。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维权人士近期在网上发布征集示威游行参与人公告，要求湖北省当局公布被强迫失踪近20个月的中国民主人士钱永敏的妻子赵素丽的生死真相，还其人身自由权。公告获得数百人签名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家住江苏昆山的中国人权观察的秘书长徐琴9月3日在网上发布征集示威游行参加人公告，呼吁各地维权人士实名报名，依法组织示威游行，强烈要求当局公布受政治犯丈夫秦永敏株连的赵素丽女士的生死下落。公告表示，赵素丽2015年1月19日从武汉市青山区家中被带走，与被行政拘留10天期满的丈夫、中国人权观察理事长秦永敏一起被强迫失踪。而从去年3月起，家人亲属与赵素丽便失去联系，至今都没有收到官方任何相关法律文书。据此前媒体报道，维权人士表示，这是中国首例政治犯家属受株连而被失踪的案件。他们曾发起赵素丽生死追查行动，要求当局交代赵素丽的下落，但是没有任何结果。而赵素丽的家属、多位律师及公民30多次向各级公安部门查询，也得不到任何答复。中国人权观察的秘书长徐琴称，由于担心赵素丽可能被迫害致死，有必要发起示威游行，表达对赵素丽被失踪这种非法恶行的愤慨，以及保护公民生命权的要求。公告表示，在示威游行参加人征集工作完成后，将依法向公安部门递交示威游行申请。得到示威游行准许或被默许的情况下，既定的游行示威日再推迟5日。在赵素丽被强迫失踪还得不到官方依法答复的情况下，实施示威游行。徐琴女士星期天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39人实名签名，其中两人表示支持，但无法参加游行。徐琴表示，公民必须要站出来，对公然将公民强迫失踪和株连政治犯家属的恶行说不，否则未来被强迫失踪就会有赵苏丽第二、第三。他说，
游行示威是我们的权利，人权不可欺，今天我们不站出来，明天也许我们就会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等等，就站不起来了。所以说发出呼吁，请大家加入我们游行示威争请，一起努力为彰显天赋人权而做实实在在的工作。
徐琴女士透露，从公告签名开始后的9月7日到现在，各地已有至少11人被警方喝茶、约谈和警告。她说，
据我所知，被约谈的有11个人，这5人次有1个人被反复的约谈，还有部分人，其中有一个人电报跟我说国宝找他，但是请我不要宣布出去，他担心会有进一步的打压。
今年2月曾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被羁押近1个月后获取保候审回家的徐琴表示，这次公告签名活动他没有受到直接威胁，但有向他周围人或家人施压的情况。他说，
所有的家人，我周围的人都被约谈，一边是恐吓，一边是物质利诱。我们现在是合法的，所以他没有办法找我，但是他们跟那些人都正面的要求他们不要参加，这个参加了你们后果自负。
赵素丽的丈夫秦永敏是中国老资格的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党最早的创党人之一，1998年在武汉创办中国人权观察通讯，同年公开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党湖北省筹委会，并到湖北省民政厅申请注册，后又成立中国民主党湖北省党部，随后被警方逮捕，并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2年，2010年11月刑满释放。现年62岁的秦永敏，从1970年到2012年曾被抓捕拘禁39次，蹲监22年，成为中国坐牢时间最长的政治犯之一。秦永敏2013年和100多人共同发起中国人权观察，该团体2014年1月到2015年5月先后5次去北京民政部注册，都被拒绝。秦永敏2015年1月9日被武汉当局以接受外媒采访及写文章过多为由，用空白居留证行政拘留。2015年9月起，被武汉公安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秘密逮捕，一直关押在武汉市第二看守所，秘密代号701。直到今年5月，外界才得知秦永敏被关押何处。今年6月17日，秦永敏再次被武汉当局以煽颠罪起诉。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一个旨在培养未来了解中国的国际领导人的中国奖学金项目，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六，在北京迎来首批的新生。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由美国华尔街著名的投资公司黑石集团首席执行官苏世民创办的苏世民学院星期六正式开学，首批110名新生来自31个国家的著名高校，其中近一半来自美国，他们将在清华大学完成一年的硕士课程。清华大学官方网站上称，这是一个提升全球领导力的教育精品。苏世民说，其奖学金十分重视文化融合，帮助外界了解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崛起中的超级大国。学员毕业后将成为中国和世界交往过程中有影响力的人物。
You know, if I wanted to help my business, I wouldn't spend as much time as I was doing the Schwarzman Scholars. And I would have kept.
如果我是为了生意上的考虑，我是不会在苏世民奖学金上花这么多时间的。我会有很多空闲的时间，所以这跟我的公司毫无关系。 我致力于此是因为我希望这个世界更美好，希望有志青年为社会做出贡献。
I want the world to be a safer place. I want to help gifted students be able to take their role in society.
中国政府近年来不断加紧对涉及所谓西方价值观的教学内容的控制，但苏世民表示，他不担心他们的学术自由会受到干预，因为这一项目得到了中国高层的支持。学院的顾问委员会囊括有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法国前总统萨科齐、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等一批国际知名人物。美国之音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罗斯领导人继续大力的推动发展远东经济，减少人口外流，并且积极的吸引包括中国在内的更多的外国投资。但是有分析认为，远东发展需要克服腐败文化和各种官僚程序。面对黑龙江对岸中国日益强大，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对远东未来丧失信心，担心当地会继续的衰落，中国迟早会拿走那片土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白桦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发展一直落后，当地基础设施破旧不堪。20多年来，远东地区的居民更不停地大量外流，而面对人口稠密的中国，远东变得更加空旷。为此，俄罗斯去年在远东重镇弗拉迪沃斯多克，也就是中国人所称的海参崴，首次举办了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主要目的是吸引外来投资，推动远东的经济发展。中国是去年活动的主角，但今年来参加活动的日本和韩国的代表更多。普京总统和大批的高级官员以及俄罗斯工商界领袖分别参加了去年和今年的活动。普京在今年的会议上说，俄国人的祖辈发现开发了远东土地，远东人口外流现在已经停了下来，当地出生率已超过死亡率。普京提到远东资源十分丰富，呼吁外国资本抓紧来投资，并誓言把远东打造成为俄罗斯的一个主要发展中心。为了推动远东地区的发展，从今年起，每一位俄罗斯公民都可以申请到1公顷的远东土地免费使用。其他的已经出台和将要出台的系列优惠政策还包括简化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入境签证手续，对一定投资额以上的项目实施优惠税率，公司登记注册将更加容易。远东地区最近还建立了一批超前发展区，类似中国的经济特区，在弗拉迪沃斯托克等地还设立了自由港，并将实施滨海一号、滨海二号经济走廊等项目，使中国东北地区货物商品经过远东港口出口更加方便容易。普京多年前曾下令在全国取缔赌场，但决定在弗拉迪沃斯托克等地保留博彩业。由澳门博彩业投资的一家大型赌场去年秋季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开张营业，为了吸引更多的中国和亚洲等国的游客前来观光，当地政府还计划开发文化产业，将会在弗拉迪沃斯托克成立圣彼得堡俄罗斯博物馆、东宫埃尔米塔什博物馆的分馆。但俄罗斯推动远东经济发展是否能够取得成功，让许多人怀疑。俄罗斯媒体举出的一个例子是腐败和行政效率低下，导致俄罗斯为2012年弗拉迪沃斯托克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兴建的两栋大型酒店建筑至今不能完工，去年和今年都无法接待参加东方经济论坛的外国客人。弗拉迪沃斯托克酒店严重短缺，这是去年来参加东方经济论坛活动的一些中国代表无处可住，被迫远道回国。另一个例子是横跨黑龙江从中国同江到俄罗斯犹太自治区的铁路大桥，中国境内部分早已经完工，但剩下的仅300米的俄罗斯境内部分至今看不到任何开工迹象。俄罗斯官员说，目前仍在寻找建设资金。除了腐败和行政效率低下外，投资人也抱怨官僚程序繁琐， 以及远东地区严重缺乏各种基础设施，商品货物运输费用昂贵，私有产权保护不好，以及没有明确的经商游戏规则。彭博社说，俄罗斯的许多努力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是否能够战胜腐败和贪婪文化。当地活动人士马尔夫采夫说，中国人正在到来，中国人明白俄罗斯变得虚弱，而中国正变得强大。再过100年到150年之后，中国将会控制远东这片土地。俄罗斯政治学者皮昂特科夫斯基认为，普京目前深陷乌克兰和叙利亚，国力日益虚弱，俄罗斯未来与中国打交道时只能变得更加不自信。皮昂特科夫斯基说，俄罗斯变得越虚弱，中国在远东、在西伯利亚地区就会变得更加主动强势，俄罗斯会觉得自己是中国的小伙伴，中国会更多地向俄罗斯提出各种条件。我对未来的预测非常悲观。活动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的经济危机只会更加严重，加上腐败猖獗，远东地区的状况会更加糟糕。他认为所谓的人口外流停止以及出生率提高等数字可能仅是某些月份的统计，反映不出长远的趋势。尼克里斯基说，当日子不好过时，俄罗斯一般会寻找替罪羊和敌人。目前美国被当成主要敌人，但随着俄罗斯丢掉远东风险的逐渐增加，中国很可能会取代美国成为人们攻击的头号目标。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对中国的恐惧无处不在，现在因为没有新闻自由，相关报道大量减少，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中国的担忧在减少。尼克里斯基说，给人的印象是当局既想欺骗中国投资人，也想欺骗俄罗斯社会。当局想把中国投资人吸引过来，先让他们去远东投资再说。至于俄罗斯社会如何真实看待中国和中国投资，当局却想隐瞒。另一方面，普京说远东的人口外流减少，但这隐瞒了远东的真实状况。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远东的形势非常不稳定，人们都对未来没有信心。尼克里斯基说，六月末的远东地区民调显示，1/3的人想永远离开远东，在受教育的年轻人中持这种想法的人超过一半。与中国相接壤的犹太自治州78%的人认为远东处在危机中，而阿穆尔州持这种看法的人接近60%，哈巴罗斯克边疆区超过50%。研究地区经济的学者祖巴列维奇说，在官方的宣传之下，社会民调显示中国现在成为俄罗斯最友好的国家，但一旦涉及某些具体的合作项目，比如吸引中国劳工等，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的恐惧就会立刻出现。祖巴列维奇说，腐败和对中国的恐惧导致严格限制中国移民，这些又加剧了远东的落后和很难吸引外来投资。祖巴列维奇说，那里有大量荒芜的土地，因为气候腐败等各种原因，耕种这些土地无利可图。另一方面也确实无人耕种，当地农村人口大幅减少，人们严重酗酒，土地很多却没人照顾。但尽管如此，中国目前仍是远东地区最大的外国投资人。为了避免过于依赖中国，俄罗斯也期望日本、韩国等资本进入远东。但尼克里斯基说，日本和韩国的投资人也将会同中国人一样面临类似的困难。批评人士说，普京建立的体制和执政文化使整个社会经济无法发展，而远东首当其冲。投资人在远东迈出每一步都会遇到包括腐败在内的各种困难。普京在东方经济论坛上与外国投资人的对话显示，在中央集权之下，许多问题要靠普京亲自过问加以解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政府最近宣布将跟中国联手遏制毒品芬太尼进入美国。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在洛杉矶的报道。
美国政府九月初宣布，将与中国联合采取新的加强措施，以遏阻毒品芬太尼流向美国。据报道，芬太尼是强效麻醉品，毒性是海洛因的50倍，每年导致美国数千人死亡。今年四月，美国摇滚乐坛名人歌手王子猝死。据法医报告，意外过度服用芬太尼也是死因之一。白宫指出，美中联手打击芬太尼流向美国，是保护美国人免于受到危险而且越来越致命的毒品的步骤。美国官员表示，协议的基础建立在中国近年对100多种危险药物的加强控制。不过协议也指出，芬太尼和相关药物绝大多数都来自于中国。美国国务院负责麻醉品和执法事务的官员今年早些时候在国会作证指出，毒品走私犯在海洛因中添加芬太尼，这种药物大部分是在中国制造，进入美国的芬太尼大多经过墨西哥中转，在那里和海洛因混合，每年导致成千美国人死亡是芬太尼，并不是海洛因本身。美国官员还表示，美国一直在与中国政府探讨芬太尼的问题，中国制造的芬太尼以很多不同的形式出现，多种芬太尼的生产需要获得执照，但政府没有要求所有种类都进行注册。在洛杉矶流民出没的城中地区，芬太尼已经成为县政府的公共卫生官员的最新重点。上个月，在洛杉矶市中心的贫民区曾经发生50多人，几乎都是游民，集体中毒事件。尽管在洛杉矶并没有因芬太尼而死亡的案例，但在北加州的首府萨克拉门托，今年四月有48人因过量使用芬太尼而致病，其中10人死亡。洛杉矶县政府的卫生官员表示，让人容易上瘾的芬太尼在洛杉矶的街头越来越普遍，芬太尼也被称作阿帕奇、中国女孩或者中国白。芬太尼在贫民区已经出现多年，每天都有人在街头推销，一剂只要1美元，价格便宜的结果让更多的人容易沾染毒瘾，也提高了打击贩卖的难度。当地的社区团体最近在街头派发传单，宣导芬太尼的危险。卫生官员也要求医生注意病患是否有使用芬太尼的症状，包括极度紧张和呕吐。然而，宣导人员面对的是一场艰难的战斗。一些游民私下表示，芬太尼不容易戒掉，因为太便宜了。美国白宫在杭州的 G20 峰会发布的相关消息还指出，奥巴马总统将要求编列11亿美元预算，用来治疗美国人使用毒品以及预防使用药物过量的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对于爱喝咖啡的人来说，没有闻到一壶煮好的咖啡四溢的香味儿，这一天就不算真正的开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的报道。
这个场景是不是让你想起自己每天早上的样子？取代闹钟哔哔声或是其他恼人声响的是传感苏醒，这种闹钟向空气中释放出不同的芳香，渐渐地唤醒你。发明者是一名法国人，他说自己讨厌早晨。几年前，他在自己的车库里制造了这个闹钟原型。
我们在气味胶囊里使用聚合物珠子，空气流动会让气味排放出来，因为空气会通过胶囊，然后把气味扩散到躺在床上的使用者那里。
像浓缩咖啡、薄荷和割下的草的气味可以持续15分钟。
你在闹钟里置入你想要的气味的胶囊，例如薄荷，在早晨气味会释放出来，3分钟内这个气味会变得足够强烈，让你在你喜欢的芳香中带着愉悦的心情醒来。
用户还可以选择烤面包、牛角面包、巧克力的气味，甚至是海边的芳香。每一个气味胶囊可以使用30次。人类的嗅觉其实在睡眠中是关闭的，但是强烈的气味会在几分钟内让很多人醒来。不过要是他们没有醒来呢？
例如，如果你有鼻塞，或是你睡眠很深，又或者你宿醉未醒，我们准备了一段3分钟的备用旋律。
传盖苏醒说，这个闹钟可以在每天早晨给你带来愉悦的心情和甜美的回忆。美国之音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